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八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辞职，较早前出现有关他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误导政府的大量报道。据韩联社的报道，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遇刺身亡。美国突袭逮捕非法移民680多人。美国导弹防御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卡拉科说，北韩最新的导弹试验显示导弹研发获得重要的进展。
The significance is as much about the engine and the rocket motor.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较早前出现有关他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误导政府的大量报道。弗林在请辞信中说，他不经意地向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和其他人通报了他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进行电话通话的不完整资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个礼拜五的报道说，弗林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不承认谈话内容涉及制裁。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要求对弗林进行调查，另一些民主党人则敦促川普将他解雇，并要求情报部门对他进行安全背景调查。九名被讲成是现任和前美国官员但未有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里克明确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黑客丑闻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电话是在奥巴马政府计划实施制裁的同时发生的，这引起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上个月司法部警告川普政府弗林可能不能够受到信任，原因是电话内容的公开信息和情报官员根据他们对驻美外国官员的通讯进行日常监测所知道的资讯自相矛盾。据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星期一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向韩联社透露了这个消息，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南韩有线电视朝鲜电视报道，金正男在机场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女性特工用毒针袭击之后身亡，嫌疑人此后逃离现场。美国之音韩语组向南韩情报部门求证这个消息，对方既未承认亦都未否认。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对此只字未提。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曾经被认为最有希望继承权力。2001年金正男在日本机场被查出使用假护照之后被驱逐出境，之后金正男逐渐远离北韩的核心权力圈，他近几年一直在澳门等地居住。美国国土安全部称，移民官员在最近针对非法移民的突击行动中逮捕了68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罪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海利说，被驱逐出境的人当中3/4有犯罪记录，他称突袭为常规行动。突袭是在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大、圣安东尼奥和纽约展开的。海利说，非法移民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和攻击性性侵。他说最近突袭的目标是危险的罪犯，但他表示其中也包括了违反移民法的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他正履行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驱逐犯罪的非法移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非洲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和南非总统祖马通过电话。尼日利亚和南非均表示通话是应川普的要求而进行的。 自从川普上个月就职以来，他几乎没有就非洲或者非洲问题发表过任何的言论。尼日利亚总统府说，川普和布哈里讨论了恐怖主义问题。他说，川普向布哈里保证美国准备和尼日利亚达成一项新的武器交易。尼日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川普还称赞布哈里在打击尼日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还邀请布哈里在双方合适的时间访问华盛顿。布哈里从1月19号去伦敦治病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而南非总统府表示，川普和祖马总统在电话中作出承诺，要加强两国之间已经很牢固的双边关系。总统府说，他们还讨论了双方在其他问题上共同努力的必要，特别是追求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情人节之际，研究人员新发现一种荷尔蒙可以增强大脑中和产生性反应和浪漫爱情相关的生理活动。情人节到了，爱的气氛可能在空气中，亦都可以在脑海里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科研人员说，有一种天然的荷尔蒙叫亲吻速冻素，可以刺激大脑内部和性和爱相关的区域。在有安慰剂控制的几组实验中，29名年轻男性被注射了亲吻速冻素，研究人员令到他们观看男女伴侣之间和性和爱相关的图像，并在核磁共振仪器下扫描他们的大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内分泌学家亚历山大·康尼洛斯博士是这样说的。
During the MRI, they performed tasks designed to activate certain areas of the brain. So we use tasks to activate.
佢話喺核磁共振掃描嘅時候，佢哋執行一啲任務，目的係要刺激大腦某啲區域。佢哋用呢啲任務，用一啲圖像激活大腦中產生性反應嘅中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七名香港警员涉嫌在2014年10月15号占领运动期间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星期二即是2月14号在区域法院被判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罪名成立，其中一名警员被加控普通袭击罪，亦都被判罪名成立，七名被告即时还押。法官听取各被告的求情，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月17号早上判刑。这宗案件是雨伞运动后受香港各界高度关注的警员涉嫌殴打和袭击示威者案，法庭外聚集了大批反对和支持警员的示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法官星期二朝头早就七警案宣读裁决，裁定七名被告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名不成立，但是较轻的袭击致他人受伤控罪就全部罪成，最高可被判监三年。而第五被告陈少丹被控在警署接见室两度掌掴曾建超，被裁定罪成的普通袭击罪，最高刑罚是监禁一年。七名被告即时还押，不准保释，等候星期五的判决。七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分别以被告以往的工作表现、前线警员工作压力大、定罪之后前途已毁、家庭等理由向法官求情，希望考虑判处缓刑。资深大律师兼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回应七警案表示，案件拖了很久，裁决来得很迟，但是彰显了公义，有助挽回市民对司法的信心。七警案的受害人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去年五月底被裁定一项袭警和两项拒捕罪成，被判入狱五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目前将民生和经济法案列为立法院的重点工作，不过在野党方面就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优先审议完成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五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批，行政部门抱持开放的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台商亦都在春节联谊活动当中向蔡英文总统建议，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尽快在立法院审议。蔡英文则是点头表示重视。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就表示，新会期的重点除了年金改革之外，紧接着就是振兴经济的法案。民进党立委钟佳彬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仍然是非常重要，不过目前得是要先处理一些更有时间压力的法案。
我是觉得有计划是很重视，但是实况如何演变，我们还是要随着实况的情况。
钟佳彬表示，他是觉得有计划是很重视，但是实况如何演变，他们仍然是要随着情况的因应配合相关优先法案的处理。钟佳彬委员还说，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中断，但是未来仍然是可能重启谈判，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要完备、公开以及透明，才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马英九执政时期积极与中国接触，并且签署了多项的经济协议，不过他是被在野党批评是黑箱作业，甚至引发了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立法院的议场亦都首次被学生占据长达了24日。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监督机制，再审查两岸协议。在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执行之后，才结束了这场的运动。因为太阳花学运而成立的时代力量党表示，将会在立法院继续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宜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民进党目前已经完全执政，既然承诺要处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就应该积极面对。
两岸关系在什么时候才适合去讨论将两岸监督条例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我觉得
陈宜杰表示，两岸关系在什么时候才是适合讨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法案？执政的政府应该有一定的高度去思考这样的氛围下如何做政策的决定。陈宜杰委员还指出，两岸关系仍然是要继续向前走，不应该再制造更多的问题，否则相关法案都是枉然。去年二月新立法院开议的时候，台湾朝野都是支持应该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为优先法案，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具体的进展。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日前表示，希望民进党不要忘记太阳花学运的精神，应该尽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巩固台湾的民主防卫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北韩刚刚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之后称之为一个大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梅尔的报道。
星期一在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将非常有力的与北韩打交道，他没有提供更为具体的内容。川普还赞扬这个周末他与日本首相安倍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会晤。川普和安倍星期日得知北韩试射导弹的时候正好在一起。南韩军方官员说，导弹飞行大约500公里然后坠入日本海。安倍称北韩的行为绝对不能够容忍。应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在星期一稍后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次导弹试射是进一步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令人不安的行为。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平壤必须回到完全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和无核化的轨道上来。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话，呢次导弹试射是对川普新政府的一个考验。他说每一届政府都会在成立之初受到考验，这一次或者就是一次早期考验，但是不会是最后一次。卡拉科说这次试射显示北韩改进导弹的引擎，从液体燃料提升到固体燃料。他说这个是实现固体燃料的一次转折，是采用一种不同种类引擎的一次转折。如果美国和南韩还不确定是否有必要加强导弹防御的话，这个就是那种确实可以帮助人放弃这种疑虑的事件。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表示，这次试验是北韩式的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吹捧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这次试射。朝中社说，金正恩对再拥有一个威力强大的核攻击手段而表示非常满意，这个增加国家的巨大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中国反对这次发射，因为它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耿爽还表示，中国作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挑衅行动。中国认为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亦对这次导弹试射表示关注。日本首相安倍说，北韩必须充分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安倍说，在他和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川普向他保证美国将永远100%与日本站在一起。他在这里和他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招待会，就是要展示他的决心和他的承诺。川普在佛罗里达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要使每个人明白并且完全了解美国将100%的站在他的伟大盟友日本的后面。北韩这次试射被广泛解读为是对川普政府的一个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亦谴责这次试验，他说平壤过去多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个是新的一次。去年北韩进行了两次核爆破试验和20多次火箭发射试验，继续扩大他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宣布，北韩的建立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是西方专家对此表示怀疑。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防御研究所主任哈里卡齐安尼斯说，北韩要通过星期日的导弹发射来挑衅川普，但是并不希望冒着他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失败的风险。卡齐安尼斯说，他认为北韩人有点害怕，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他们显然会很没面子。北韩观察家一月下旬说，北韩军方在两个移动发射架上安放导弹，这个迹象显示试验没多久就会进行，但是他们指出这些导弹看起来不过15米长，这个可能排除试射远程武器的可能。平壤究竟距离完全实现他的军事野心还有多远，特别是他从来没有成功试射过洲际弹道导弹，在这个问题上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但是大部分专家同意，自从金正恩在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12月去世大权独揽之后，北韩在这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梅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证实北韩星期日发射了一枚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北韩当局星期一表示，军方在星期日从一辆机动发射车成功发射了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二号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声称这个是一枚改进型的无水端弹道导弹。北韩曾经多次试验由液体燃料火箭驱动的无水端弹道导弹，但是成功率不高。在去年8月，平壤当局宣称从潜艇上面是在水下成功发射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一号弹道导弹。美国导弹防御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北韩最新的导弹试验细节不详，但是平壤当局在研发弹道导弹方面是取得到明显的进展。
The significance is as much about the engine and the rocket motor.
卡拉科表示，这次的试验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面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是如何能够将液体以及是固体发动机结合在一起。这次的试验是向使用固体燃料的转变，向使用不同种类火箭发动机转变。假如美国和南韩还是不确定是否有需要加强导弹防御，这种疑虑因为北韩这次的试验不复存在。 由于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南韩在拖延好久之后才在去年答应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且到目前为止仍未完成这项部署。卡拉科说，由于北韩又一再次是实施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国是没有理由继续阻拦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卡拉科表示，现时是中国停止欺凌邻国南韩的时候，中国试图阻止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合理的行动。中国在星期一加入国际社会批评北韩试射导弹的声音，但是声称北韩的核导弹的活动是源自北韩和美国以及南韩的矛盾，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并且继续反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机在西太平洋上空再度近距离相遇，华盛顿防务专家认为，美军必须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才能够有效阻压中国在周边国际海域和空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侦察机当地时间2月8号依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例行飞行，而中国军机以不安全的方式靠近了美军侦察机。美方将通过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和中方处理这件事件。中方说自己的飞行员采取了合法和专业的举动。报道说，美国军方不认为中方的行为是故意。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汤姆·曼肯对美国之音说，这类事件可能是因为中方飞行员的操作过失，但亦都同中方一贯的意图有直接关联。
It's part of a pattern of behavior that's designed to raise the risk on our side and make us less willing to operate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曼肯说，这个是他们一贯行为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美国这一边的代价，减弱美国在国际空域运作的意愿，就是和他们采取其他行为减弱美国在国际海域运作的意愿一样。美方称这类事件并不频繁。美军高级官员曾表示，这个得益于美中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汤姆·肯曼还说，这一项行为准则有助于美方了解中方的行为究竟是有预谋的行为还是无意之举。
The main value of an agreement like that is that it can help us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two types of actions that I said at the outset, right? So it can help us distinguish between.
肯曼说，这类协议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帮助美国分辨中国的两类行为，厘清有关行为是中国没有事先策划的一场事故或者不专业行为，还是有预谋、有意发出某种信号的行为。很多防务专家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特别是当中国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填海造岛和实施军事化期间，美国政府不够作为，以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日后更大的冲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军应该调整亚太军事战略，包括采取看起来比较有风险的军事行为，目的是更有效地压阻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心总裁肯曼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And I think one of the dangers of acting so risk averse is that competitors can misjudge us.
肯曼说，如此规避风险的行为能够导致这样的一个危险，竞争者会误判美国，会认为美国不重视某件事，但是后来又发现美国很重视。曼肯并不认为美军阻止中国进出南中国海那些人造岛礁是一项明智之举。至于具体怎样做，他认为这个需要政府和军方讨论并制定行动方案。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com。 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由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联合发布的比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说，为在美中之间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和对等的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加强对国际国内法的执法力度。报告还建议大幅度削减和重组由过去两届美国政府实行的和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美中金融服务、电讯、知识产权、高科技产品与网络安全方面协议的设计师和主要谈判者，他亦是这份报告经贸方面的主要撰写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尚能够恪守他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大大偏离自己的承诺。巴尔舍夫斯基说，中国亦停止内部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实际是停止，这个造成中国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严重的不对称，这种情况必须矫正，以使美中关系保持强大活力，并能够互利互惠。这份报告为川普政府创造对华贸易的公平环境提出了可供使用的工具。巴尔舍夫斯基说，第一个工具就是执法。他说美国有很多国际公认的适当工具，他们将它纳入世贸组织，他们的贸易救济法、外国投资审查法以及其他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完全符合美国的国际义务，因此依据这些法律来执法亦是一致。巴尔舍夫斯基认为，美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中国未能够兑现它开放金融服务领域的承诺，美国应该将中国告到世贸组织，获得世贸组织对它没有履行承诺的裁决。巴尔舍夫斯基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将资源用于最优先项目，将以对话为中心的互动转变为可测量、注重结果的谈判。他在发布报告的记者会上说，现在需要具体成果，因此认为这些对话必须大幅度削减并进行重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名领导人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持有的不同立场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后，并且举行共同记者会。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一再强调，要大幅修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1990年代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说美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安排之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过在和杜鲁多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川普软化了在这个之前的论调，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问题远不如和墨西哥的严重。
We have a very outstanding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会作出细微的调整，令到两国都受益。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情况远远没有南部边境的问题严重，很多很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南部边境发生的经贸交易对美国一直极不公平。杜鲁多就倡导全面自由贸易，他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的自由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两国应当保持贸易的自由流通。川普最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将申请入境美国的难民项目暂停120日，并且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无限期的暂停。川普的这个举动受到了美国一些州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反对，在移民和接纳难民的问题上面，他的立场依然强硬。
And it's a stance of common sense, maybe a certain toughness, but it's...
唐纳德川普说，这是一个基于常识的立场，或者有一些强硬，但是这些不单止是强硬，现在他要全力以赴，大家不能够令到美国这个国家再次出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那些问题，美国不会容忍。杜鲁多一直表示，加拿大欢迎难民。
Expect is for me to come down and approach and be a positive example in the world.
杜魯多話：加拿大人最不希望睇到嘅係佢跑到去另外一個國家，教育佢哋點樣嚟到治理自己嘅國家。而佢嘅角色，佢嘅責任就係繼續以反映加拿大人嘅治國方式嚟到執政，喺世界上作出正面嘅榜樣。而喺較早時，川普同杜魯多仲同一啲女性企業家人士共同舉行咗圓桌會議，兩名領導人表示要為女性企業家同創業者創造更加公平同開放嘅商業環境。杜魯多維期一日的訪問還包括同眾議院議長瑞安以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會談。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台灣旅行車輛發生重大車禍，研究顯示中國和印度空氣污染致死問題全球最惡劣，下面有新聞的詳細內容。
台湾一辆旅游车于2月13号发生严重车祸，车祸发生时车内有45名乘客，其中33个人已经证实死亡。目前尚未知道车上是否有中国大陆和外国的游客。据中央社报道，由台湾蝶恋花旅行社承办的赏樱团傍晚结束行程返回台北时发生车祸，车祸原因疑似车速过快翻落山坡，造成严重伤亡。該旅行團委任律師表示，旅行社不會逃避法律責任，將協助傷者或者死者進行保險賠償。總統府發言人黃仲賢於13號晚間表示，台灣總統蔡英文對不幸身亡的旅客表示哀悼，並請行政部門全力搶救受傷的民眾。一項研究表明，全世界一半多因空氣污染致死的案例都發生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總部位於美國的健康影響研究所星期二公布一項研究報告，表示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於2015年共有220萬人因污染致死，現在這兩個國家並列為全世界污染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這項研究還顯示，自1990年以來，印度因霧霾致死的比率飆升了一半。研究還指出，新德里對於處理這個問題未予以重視，一些高層官員仍然否認污染程度和民眾死亡之間有關。同時，中國則在政府主導之下展開了治理空氣污染行動。不過，在面對空氣污染的問題上，中國和印度仍有相似之處。中國四川省星期二通告又發現兩宗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至今為止四川省今年已經發生了6宗的禽流感病例，兩位病患者都是男性，其中一個人60歲，另一人48歲。四川省衛生官員說，兩人病情嚴重，尚未發現和這兩個人有過密切接觸的人有任何感染禽流感症狀，當局採取防疫措施。四川省在2月較早時候亦發現了今年第一宗的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秘魯總統庫琴斯基要求美國總統川普考慮遣返秘魯前總統托萊多回國，面對有關賄賂指控。秘魯對托萊多的貪污案調查對這個地區影響深遠。庫琴斯基辦公室表示，總統是在星期日和川普通話時候提出驅逐托萊多的要求的。秘魯知道托萊多居住在美國加州，但是利馬在爭取讓他回國方面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障礙。白宮證實了兩位總統的通話，但是未有提到秘魯提出的驅逐要求。白宮表示雙方還在討論其他很多問題。庫琴斯基辦公室發表聲明說，川普邀請他訪問美國。秘魯地方傳媒報道說，托萊多打算週末飛往以色列，他的妻子是以色列公民，但是以色列表示托萊多並不在星期日晚上從三藩市飛往以色列的航班上，而且以色列亦都不允許這位前秘魯領導人入境。托萊多星期日晚上發出推文否認自己一個在逃犯，他說他從來都沒有逃跑，但是他並沒有說自己現在身在何方，或者是否準備回國。 在2月14日情人节之际，谷歌在他的搜索主页上推出一系列情人节主题涂鸦，这一次涂鸦的主角是一对热恋的穿山甲。谷歌借此机会呼吁外界关注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穿山甲。谷歌搜索主页上的涂鸦名为《穿山甲之恋》，由四个互动小游戏组成，讲述是一只穿山甲为自己另一半寻找完美情人节礼物的故事。穿山甲是世界上唯一带有鳞片的哺乳类动物，但是穿山甲是全球被走私和偷猎最多的动物，有超过100万只被捕食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川普重申将会遵守一中政策一事，几日以来持续是舆论和智库学者专家讨论的话题。而这通电话对台湾是起还是忧呢？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在一篇以川普亚洲政策的胜利为标题的评论当中，将川普上个星期和习近平的通话，以及是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都视为是川普对亚洲外交作为是正面的发展。评论说，和接受北京对于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相比，不同的是川普只是同意遵守美国认知，北京和台北的对台湾的地位的立场分歧的政策。美国的立场是保留美国对此议题的评断，美国呼吁台海两岸通过和平方式，并且在台湾人民同意之下解决争端。这个结论就是说，双方同意彼此立场有分歧。他当然不会阻止美国以其他的非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方式支持台湾。评论说，川普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不会阻止川普在12月初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基础上面，加强和台湾发展经济、外交以及军事的关系。正好相反，川普发出信号就是说，他不会在台湾独立这种敏感的议题上面冒住和北京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他现时可以在推展一个谨慎但是扩大对台政策上面，从台北、东京以及是其他首都所取得的更多的支持。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星期一在该个智库的一场美中政策座谈当中，对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以及他表示将会奉行一中政策之后，是否有助于厘清这段时间以来美中台三方动态并行的问题。易明说，虽然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以及他对一中政策的讲法对于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过这个并不涉及到关于台湾的前途讨论。易明表示，事实上川普政府的团队当中一些人主张美国应该是和台湾加强关系，所以他是预期今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将会更为强化。
I think it was certainly important, you know, and that is one of thos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relationship.
易明表示，虽然他是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双方关系的基础，不过川普政府当中有一些人想要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包括军事、政治等等，这个风波还是不会就此平息。易明亦都认为，美国只是承认中国声称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对台湾是否应该和中国整合不持立场。并且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亦都系冇呢个嘅意思。实际上，台湾前途并未有被从台面上边系攞走。
I don't think Taiwan's future is off the table at all. This is really about.
易明表示，佢一啲都唔认为台湾前途嘅问题已经系被从台面上边系攞走。佢系觉得呢个单纯只系关于保持关系稳定嘅问题，包括台海两岸关系，以及系美国同中国、美国同台湾嘅关系。他亦都充分预期川普政府会寻求各种的方式协助台湾扩展他在国际组织的存在，或者是改变美国提供台湾武器的种类。他是不知道还有经济方面的活动亦都可能会增加。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亦都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还未是脱离险境。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才三个多星期，他预期川普政府会推出更多关于台湾的举措，现时大家仍然在看预告片，电影还没有正式开始。 彭博社星期一亦都在彭博视角的评论当中说，川普已经是回答了自己在福克斯电视专访当中关于为何美国必须受制于一中政策的问题。答案就是不这样做，美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太高。评论当中说，在实务上面，其实一个中国只是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要跟中国维持外交关系，它就不能够跟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是这样遵循这个的立场。对于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是事先商定作出的安排。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确保这个基础不动摇，对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十分之重要。希望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基础上面妥善处理台湾的问题，如此才能够是确保美中合作的大局不受影响。在川普政府国安以及外交部门成员陆续到位之后，台湾跨党派立委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星期将会到美国访问。台湾媒体报道，这个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代表团将华盛顿和川普团队、国会以及智库人士会谈，以了解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区域的政策方向。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民进党的萧美琴、黄定宇、林俊宪、邱义莹、尤美女，国民党的是有江启臣、许玉仁以及时代力量党的原住民立委高露以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015年5月，在美国的重重阻力下，中国召集56个国家的代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今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中国官员和专家明确表示，五月会议的目的不单止是一带一路，他们还想讨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倾向。独立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亦试图聚集国际间对川普总统行为的反对声音，预计川普会给中国的产品和投资增加限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这个论坛将是2017年中国外交的重要事件，他们将与与会国家和组织讨论未来合作计划，寻求解决区域和全球经济问题的方法，并开发共同发展的新鲜动能。分析人士表示，川普总统的言论和行为导致欧洲市场不稳，而在他与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对话之后，这些国家出现对他不满的声音，中国观察到这个是掌握领导地位的契机。他们还表示，该论坛亦是中国朝望加强国际商贸和政治关系的部分努力。中国担心，如果川普总统遵守他的竞选承诺，对中国施加高关税并且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恐怕两国会上演一场贸易战。德国柏林麦卡托中国事务研究所欧洲中国政策组负责人简·加斯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与美国的贸易战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处于对贸易战的担心，中国寻求与美国以外的国家扩大合作并寻找共同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头几个接受论坛邀请的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办公室亦表示，他将很快访问中国，而这个被北京解读为他将参与此次论坛。中国的新朋友2017年领导东盟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亦承诺将参与这次论坛，中国预计将有20多国政府参与。中国当局希望将一带一路或者说丝绸之路项目变成一项交通工具。官方媒体引述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楚恩的话表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极其不稳定，五月的论坛将能够重塑人对世界经济的信心。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高柏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说他不认为这次论坛的目的是寻找反对川普行为的声音，他认为论坛是要对自由贸易达成共识，并加强对保护主义的反对声音。中国商务部近期表示，中国公司在36个国家的77个经济合作区总计投资241.9亿美元。这些特区内容包含了1522间外国公司，并在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分析人士说，工业投资是中国的外交工具。 北京在2015年开始针对在拉丁美洲价值100亿美元的工业发展项目，而去年在欧洲投入110亿美元进行中国领导的投资，预计在论坛上还会宣布更多的项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金斯德说，使这次会议真正有意义的唯一途径是中国承诺能够使它的经济更加自由化，而不是一贯的中国拿出更多钱，最后这些钱都进入国企的口袋。分析人士说，中国使用国力来推动中国公司，而不是遵守它关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承诺，这是一些欧洲国家所担心的问题。加斯佩斯说，他不认为欧洲会允许中国遵守公平贸易、环境和其他问题的国际规范之前充当全球经济的领导角色。中国并不急于推动国际标准，欧洲国家正在寻找不放弃它标准的情况下如何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埋怨太多而没有想想自己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行为。金士德补充说，无论习近平和川普的讲法如何，与美国相比，中国对外国货物、服务和投资的壁垒多得多，而中国的工业政策比国内企业以优势，美国则没有类似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试图修正美国政府有关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的观点，但一些专家说王毅是在扭曲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2月7号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王毅说，二战后生效的一些协议要求日本将其占领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王毅所指的是位于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岛礁。南中国海的这个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水域，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与油气蕴藏，同时还是重要的航运水道。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或所有地区有主权声索。有学者表示，中国断章取义的利用跳跃和声明的内容来支持它的声索要求。
I think there is some truth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quote unquote, that he referred to in his talk, but it's not the whole truth,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were stretching.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事务高级助理孙允话：王毅在讲话中提到的史实有一些是真的，但不是全部史实。孙允话，他认为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他们在这里牵强附和。中国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声索国。自2010年以来，中国通过填海造岛以及将一些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方式宣示主权。越南2014年对中国冲撞其船只极为不满，随后发生了反华骚乱。菲律宾2016年7月赢得了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仲裁庭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声索立场缺乏历史依据。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填海造岛以及扩张军事存在的做法提出质疑。中国外长王毅援引1943年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应作为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孙允表示，越南可以反驳说，这两项宣言和公告并不适用于此前被法国等其他国家占据的岛屿。根据海牙国际学校模拟联合国的一篇文章，越南对中国基于上述两项宣言对南中国海地区所提出的主权声索持有异议。越南对14座小岛和100座礁岩进行了填海造地的工程。两项宣言宣告中华民国应从日本手中收回被占土地，而未提及1949年接管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不敌中共，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是目前台湾的立宪政府。中国外长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发表了有关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适用于上述两项战后宣言的言论。他在坎培拉与澳大利亚外长会面。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70多个邦交国相比，台湾只有21个外交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治的台湾地区亦有主权声索。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 grounded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on specific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documents.
台湾淡江大学专攻国际事务的助理研究员法布里齐奥博扎托话：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以外交史以及具体的协议和文件为基础。这个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提出的声索是无可争论或无意义。博扎托说，问题在于中国显示出无意减缓其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建设一座沙墙城的脚步。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未提及南中国海地区具体的地形或者岛链。开罗宣言提到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目前处于中国大陆控制下的满洲地区。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的国土仅限于其在东北亚地区所掌控的主要岛屿。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主管尤安格拉汉姆说，协议中并不涉及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亦不涉及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他说，这个纯粹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将一项盟国认可的协议扩大延伸。格拉汉姆说，他觉得中国是病急乱投医。中华民国1952年与日本签订的和平协议规定，东京宣布放弃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并将两国地方的主权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根据瑞典研究和政策机构安全与发展政策学会提供的信息，北京认为这一处群岛在美国于1957年至1961年间向台湾提出的进行航空勘察的请求中被承认为中国领土。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出席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时表示，不应允许中国进入其在主权争议地区建造的岛屿。中国外长此后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并建议美方重温一下二战历史。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签署的对一些国家来的人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会防止美国本土出现恐怖袭击。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法庭心理学专家研究大规模凶杀作案者的个人背景和他们背后的动机。相关的权威人士说，有很多的因素能够导致这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一次守夜活动上，49个去年在奥兰多夜总会被残杀的人名字被一一宣读出来。几十个人在法国尼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其中还有儿童。12个人4年前在华盛顿的海军大院在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调查发现，大规模凶杀事件发生的次数最近几年激增，是原来的三倍。在美国，枪支器械是使用最多的行凶武器，但是这些行凶者亦使用过装满化肥的卡车，或者2001年的时候用了飞机。911事件中接近3000人丧生，他们的名字刻在纽约市的一个纪念碑上。瑞德·梅罗尔是研究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法政心理学家，他说
：But we find that these individuals typically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they do.
梅罗尔说，他们发现通常这些行凶者的共同点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一次 Skype 采访中，梅罗尔说，大规模凶杀案的袭击者之前有精神上的问题，多数是男性，而且他们同亲密的人的关系都不稳定，而杀戮行为是为了争取身份地位。即使这些袭击都是自称某种缘由，但是梅罗尔说，这些都不一定是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真正原因。
Oftentimes, the pathway to violence begins with a personal grievance, and that grievance
梅莱尔话：好多时候走向暴力嘅道路开始于人嘅不满。典型情况下有三部分组成：首先某种个人嘅损失，再者系羞辱感，然后对于造成呢个问题嘅个人或者一群人嘅怨气同怒火。佢话容易获取武器嘅系一个因素，但系社交媒体系另外一个。一位奥兰多枪击事件受害者嘅朋友话
：I had friends on Facebook message me saying that he's not here, and then I didn't want to believe it。
呢位朋友话。昨日六点的时候，他朋友在脸书发信息给他，说他不在，他不愿意相信。十分钟后，他再刷新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他瞬间泪如雨下。梅罗伊说，社交媒体使到这些行凶者臭名昭著，而当其他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袭击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现场实时跟进，他们会想要模仿这些暴行。梅莱尔说他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事件。2015年梅莱尔接受美国杂志《琼斯夫人》采访的时候还说，为避免年轻的男性从媒体上模仿凶杀案作案，媒体应该避免使用毒狼和校园枪击者等这样的词汇，使到这些暴行听起来很特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对美国之音话：阿富汗政府有意将安全部队收缩到人口聚集地的周围，呢个系导致塔利班地盘扩张的部分原因。日前佢啱啱喺国会参议院要求向阿富汗增派美军。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卡兹嘅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目前大约控制阿富汗15%嘅领土，但系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表示。呢啲係喀布爾有意為之。
We're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So the Afghan security.
美軍駐阿富汗最高指揮官約翰尼克爾森話：佢哋將領土同人口區分開。阿富汗保安部隊著重嘅係人口而唔係領土。佢哋知道阿富汗好多地區人煙稀少，佢哋唔係喺偏遠地區部署軍事前哨，而係將軍隊聚集到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嘅地方。尼克尔森将军对美国之音话：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还剩低不到14000人，这些只是2011年高峰时期100,000大军的一小部分。他又说他目前需要增兵几千，和阿富汗保安部队合作。
So additional soldiers would perform duties as advisors with Afghan units at the brigade level around the country.
尼克尔森又说增加的兵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级的阿富汗部队里面充当顾问。这位美军将领日前对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阿富汗部队不单止失去了地盘，还遭受重大人员的伤亡。他又强调说需要帮助阿富汗增加空军力量，并且为他们提供资源，使到阿富汗特种部队的人数在未来四年里面增加近一倍。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the stalemate in Afghanistan.The ke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are their special forces and their air force.
尼克尔森将军继续说，攻击能力可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阿富汗保安部队的关键攻击能力是他们的特种部队和空军。尼克尔森将军还解释说，由于俄罗斯企图破坏北约，以及他们在阿富汗的盟友阿富汗争取和平的斗争变得复杂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兹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00，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00。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